快乐的泉源。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和江凡一同来寻求快乐的泉源。不晓得弟兄姐妹在遇到困难的时候，第一个念头是什么呢？是不是只想着完了完了？基督徒啊，有一个很大的恩典，就是神同在。那么今天江凡要和弟兄姐妹分享的信息，就是玛利亚姊妹会施宁岳母的讲道集，它其中一篇名字是我不怕遭害，因为神与我同在。我相信这是每位弟兄姐妹都希望知道的，而且在心中都有的确据。在一段音乐之后，我们就来进入主题。神在圣经当中赐给我们应许，让我们在遭遇患难逼迫的时候可以当作武器用，我们就可以击溃仇敌，同时平安喜乐和安慰都要进入我们的心里。尤其是诗篇这卷书里略有很多这样的经节。这些经节是怎么产生的呢？它们都是在生命当中提炼出来的，从古今圣徒所受的恐惧、逼迫和危险当中产生出来的。我们先看大卫王的诗，在他做王以前，他常常受到仇敌的逼迫和恐吓，以及战争、内乱等等的灾害。当他一遇见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就朗诵这些经节，或者是高声歌唱。结果他就察觉到他们常常给他帮助和得胜，这些经节也告诉他神是谁，他能够做什么，以及神的心意。大卫也经历到这些话语里有大的全能。我们在诗篇里常看到他说完这些话以后就高声赞美神。人如果在恐惧里和患难的时候能够发出赞美的声音，这是何等大的祝福。但是有一点我们必须要认清的，只有在这样数算赞美神恩典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经历到他的帮助。如果自己心里有一幅神的像，才能够经历到大卫王在他的诗篇18篇25、26节里所说的，慈爱的人你以慈爱待他，完全的人你以完全待他，清洁的人你以清洁待他，乖僻的人你以弯曲待他。至于那些不信的人，他们所相信的神是对他们毫无益处的，并且也不会为他们带来帮助，因为他们已经筑起了一堵墙挡住了神的爱。那爱原是要充满他们的，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永远经历不到神的帮助的缘故。我们要记住，要不要经历到神的帮助是我们自己可以决定取舍的，一切的帮助已经为我们准备好了，但是也只有那些心向神开启的才能够经历得到。不信的人在他们和神之间有一堵墙来阻挡神的施恩。诗篇18篇2节里说，耶和华是我的磐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力量，我要信靠他。我们也应当说，我全心全意信靠你的良善和无限的全能。当我们承认说神对我们是如何重要的时候，我们必得着莫大的能力。他是我们的磐石和山寨，我们可以藏身其中作为依靠，并且经历到这经节的真实。 我们也要奉靠主耶稣的名，常常像大卫的诗篇18篇第二节里称主为我们的救主，并且常常高声赞美他说，你是我的救主，求你把我从困苦当中拯救出来，又说你是我所投靠的。是的，如果你能够一再的从心里向主说我信靠你，就必定能够实际经历到诗篇25篇第五节里所说的，你是救我的神。我们要写下诗篇里的这些经节，把它当作在神爱里的宝贵恩赐。当任何时候恐惧临到我们，就应当大声朗诵或者是高声歌唱。那么当大逼迫、灾难和试炼临到全地的时候，他们就要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并且靠着他们得胜。我们必经历到他的话语就是全能，在他前面所有的恐惧和敌人都必消灭，神赐的平安也要降临，他必要把他的帮助和救恩赐给我们。在诗篇里，诗人告诉我们，我的心哪，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要仰望神，我还要赞美他，因他是神，是我的帮助。弟兄姐妹，你要知道，当你这样一祷告之后，就在神里头安全稳妥，万事无忧。你要带着一颗单纯的心，把你的需要带到神的面前，承认他是最好的父，也是爱你的神。你一切事情的成败，全看你心里对神的观念和你对天父的认识为准。你越想你能够从爱你的父神所得着的都是最好的，你就越能够经历到他的慈爱和良善。不要仅带着你已经从天父得着的恩典和那些感动你心的事，以及你还想从他得着的东西来到天父的面前向他倾诉，更需要把天父的慈爱存放在你的心眼中，要认识他是何等慈爱的独一真神，相信他所赐给你的应许是何等真实和奇妙。让我们一块来祷告。亲爱的父，你真爱我，并且常常顾念我，因你爱子耶稣的名，你常成全我的祷告。因耶稣名的缘故，你赦免我一切的罪，你引领我的路直到奇妙的终点，你现在仍然眷顾我，你使你的孩子一个都不致灭亡，你不让我遇见试探是过于我所能够忍受的，你为我在诸般困难当中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你能改变任何的环境，因为你是无所不能的神。你的手加于我的身上的管教是源出于爱，你是行神迹的神，今天仍是一样，愿荣耀都归耶稣基督，阿门。弟兄姐妹，愿意我们从今以后用亲近的心时时地接近天父，我们就会经历到这位父神就是我们心目中最理想的，而且是完全可以信靠的那一位。今天我们所分享的信息，它的名称是我不怕遭害，因为神与我同在。我相信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我们的确会遭受一些的逼迫，一些的困难，但是我们的心中是不是有这样的确据，知道神与我们同在呢？让我们用一首诗歌来回应神的爱。这首诗歌的歌名是为何灰心又丧胆。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是不是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是不是让我们的心里面感觉孤单呢？主是我们最好的朋友，他是我们唯一的福分。 让我们能够投身在他里面，不再灰心，不再丧胆。
为何灰心又丧胆？为何终日悲惨？为何心灵却孤单？主基督你良伴，他是你唯一福分，除他你富有何盼？他既看顾小麻雀，甚至更看顾你，他既看顾小麻雀，甚至更看顾你。我唱因我的自由，我歌因我快乐，他既看顾小麻雀，甚至更看顾我。
看顾麻雀，深知更看顾我。相信这首诗歌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慈爱当中所经历到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所分享的信息是诗宁岳母所写的讲道集，这一篇的信息的名称是我不怕遭害，因为神与我同在。不晓得弟兄姐妹在听过之后有什么样的感想呢？欢迎您来信跟江凡一块分享。同时江凡这也为您预备了一个小册子，这本小册子的名称是一生警醒祷告，也是诗宁岳母所写的。这本小册子是要免费送给您的。今天我们节目就进行到这儿，下回见，愿神赐福保护你。
灰心又丧胆，为何终日悲惨？为何心灵却孤单？主基督你良伴，他是你唯一福分，除他你富有何盼？
快乐的泉源。
弟兄姐妹平安，又到了我们寻求快乐泉源的时候，我是江凡。相信弟兄姐妹可能听过有一种说法是背十字架以后呢，一定会苦尽甘来，而且至终还有无比荣耀的冠冕在等着我们。同时呢，十字架里有更多的非常美好的宝藏。对于这种说法，不晓得您是不是相信呢？也许我们可以回想一下，从前我们生病生得很厉害，差不多已经痛苦的要绝望的时候，实在没法对自己说十字架的后面一定会苦尽甘来这一类蛮有把握的话。也许我们现在就正躺在医院里，而且已经和家里头的人隔离了几个礼拜，晚上躺在病床上睁大了眼睛睡不着觉，胜不过临到我们身上的病痛和试探，而惧怕的心呢，使我们得不着安息，脑子里在胡思乱想要是病不能医好了，那么怎么办呢？谁来养活我家里的人呢？要不然就想，我的身体已经这样的虚弱，就是好了也难以立刻恢复工作，而我的上级领导还有亲友能不能谅解我呢？如果上级领导不要我了，我是不是还能够找到以往这样理想的工作呢？这样的问题一个接着一个的在脑子里乱转。相信这样的情况可能常常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许是你自己经历的，或者是你的朋友所经历的。像这样的情况，我们应当如何解决呢？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够经历苦尽甘来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呢？是您岳母有这方面的经历，待会儿就跟您一块儿分享。我想起我自己以往那次得了一场重病的时候，因为病情严重，大夫要我单独一个人住在病房里，和家里的人隔绝了已经有好几个礼拜。记得我在姐妹会里生病的时候，即使病得不能再动的时候，总还有一两个院里属灵的姊妹来到我的病床前，我还可以跟他们谈谈。可是后来病情严重，只好住进医院里头。一进院，大夫看了之后就吩咐我要完全休息，并且禁止接见访客，所以在住院的时候常常是一个人独自居住的。然而我是不是真的一个人在病房里发闷呢？不是的，一点儿也不是那样的。我现在要把这种在病中蒙恩的秘诀说出来，好让许多有病的人一同得着邻里的帮助。我在住院以后，有一天不知是哪一位来探我病的人忽然送来了一个十字架，并且把这个十字架挂在面对我床的那个墙上。我一看见挂在十字架上满身是痛苦的主耶稣的像之后，马上邻里就大大的得着力量。以前我的病一厉害就痛得我祷告都不能祷告，但是现在看见这位满脸是痛苦的主，因为爱我的缘故，却一点也没有逃避的打算，而且甘心忍受，一直到救赎大功全部完成。我发现当我一认清主耶稣比世界上任何人更爱我的时候，里面马上就刚强起来。主所给我的恩惠比任何人所给我的都多，他曾经为我受苦，为我哭泣，今天这位复活升天的主仍然同情我的病痛，而且他现在就与我同在。虽然大夫不许探访我的人进入我的病房， 但是主耶稣却随时都在我的身旁安慰我。我可以向他倾心吐意，把所有的困苦和问题，尤其是有关他托付给我的圣工，都带到他的面前来。我也经历到主最能够了解我，他比任何世界上我最亲密的人更能为我解决问题。我一想到这里，心里就蛮有安息，并且因为领悟了这种真理而大得安慰。后来我病好了一点，大夫就允许我接见来探望我的人，他们就告诉我外面的风光是何等的吸引人，一草一木非常的美，意思是很为我可惜，因为我躺在床上不能出去。但是我却把主与我同在的享受用一个比喻来说给他们听。我说，我虽然是在病房里没有出去，但是因为有主的同在，就喜乐的像一个已经订婚的少女准备就要结婚一样。这个少女从前也是和你们一样的，非常喜爱世界上那许多美好的事情，但是自从有了耶稣做了她的未婚夫之后，就把全部的爱给了她，对于周围的一切从此再也不发生兴趣。她只注意到主是不是与他同在，有了主就有完全的喜乐。主是我最亲爱的密友，他比世界上任何最体贴我的新郎更加的爱我。他这样的爱使我不得不用我的身心灵全然的来爱他，过于爱任何的人。虽然我是在病中，只要他对我说，安息的多睡一会儿吧，我会叫你起来的，你一点儿也不寂寞，因为有我与你同在。我一听见主说这话，就心甘情愿地让他的旨意成就在我的身上。当我病在医院里的那几个礼拜当中，我等于是被关在爱的监狱里，但实在是喜乐无比的，因为我觉得与主越来越亲密，这实在是一种主听了我祷告的经历。我平常不是常祷告说，主啊，愿我与你更亲密吗？有人说，有了主就有满足和平安，在灵里与主紧密相交的就再无他求。这句话今天我总算亲身经历到了。人每次生病，因着病情的轻重，所受的痛苦和失望各有不同，医药并不是绝对有效的，所以遇到神借着这些来试炼我们的信心的时候，就非忍耐不可。如果我们能够存心忍耐，并且紧紧地倚靠这位从来不失去耐心的主，那么他就会把他自己的忍耐赐给我们。有的时候好像病情并没有见到好转，但是我们必须记住，主所做的没有一件事情是不美的，他不医治我们还有谁呢？在我生病住在医院里的那几个礼拜当中，只要我能够动笔，就把隐藏在病中的祝福一样一样地记在我的日记本当中，最后里面竟然充满着一连串谢恩和经历的话语。第一是，我现在更多学会了一点应当一无挂虑，把将来的一切都交在父神的手中。第二呢，是我学会了更多的倚靠神，因为知道唯有他才是我唯一的医治。第三呢，是我学会了对试探毫无所惧，相反的，更知道抓住神的话，愿你的旨意成全，用这句话来拒绝试探。很稀奇的，只要这么一说，试探就消失得无影无踪，真是奇妙。第四， 我学会了向主说，我是个罪人，并且立刻谦卑顺服在主全能管教的手下。我实在需要这种管教，像这样的经历对我来说尤其是特别重要，所以我愿意向现在正受着疾病之苦的各位说，快不要轻看主在你病中所施的管教，反倒要认清这正是神的特别计划，是专为你所预备的，他要把你磨成他的仁爱、温柔、谦卑和忍耐的样式，为你进入伟大的永生预做准备。感谢神，愿意我们用以下的诗歌来赞美他。
是全世界与我生命喜乐珍宝，他是我的随时力量，离他我必跌倒。当我愁苦来求耶稣，无人似他如此安抚，使我欢喜，解我心忧，他是我忧。
耶稣是全世界与我生命喜乐珍宝，他是我的随时力量，离他我必跌倒。当我愁苦来就近耶稣，没有人像他如此的安抚，使我欢心，解我心忧，他是我有。相信这首诗歌是我们在主的里头的一些的经历，即使是在愁苦当中，让我们倚靠他，以至于能够苦尽甘来。在这儿呢，江凡要介绍您一本小册子，是施宁岳母所写的。这本小册子的名字是《一生警醒祷告》。相信刚刚透过信息，我们都听到了施宁岳母她在经历苦尽甘来这样的一个经历当中，她接受了神所赐给她的能力。我相信一生的警醒祷告对他来说有很大的帮助。那么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也需要时时的依靠神，我们更是在痛苦当中，更是在苦难当中需要警醒祷告。在这本小册子当中呢，告诉我们怎么样能够在面对沮丧的时候仍然能够胜过，他告诉我们祈祷能够胜过忧虑，怎么样来为别人代祷。相信这本小册子呢，可以提供弟兄姐妹许多的帮助。这本小册子是要免费送给您的。这本小册子的名称是《一生警醒祷告》，一生警醒祷告。如果弟兄姐妹需要的话呢，请您来信向江凡索取。江凡的名字很好写啊，是长江的江，平凡的凡，江凡。好，今天节目进行到这儿，下回见，愿神赐福保护你。
耶稣是全世界与我，我要忠诚待他，他知与我何等诚实，我要世界。